谢主，真的是荣耀的教会，这是活神的家，已经蒙宝血洗净，圣洁没有瑕疵。所以我们在地上教会就是神生命的彰显，是神生命的见证。在这里我们一个荣耀的一个结局，就是要与我们的主同作王，要与救主教会要同登宝座，同得奖赏。可能大家觉得什么我站在这里哈，那今天应该是那个顾弟兄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但他现在人还在中国，所以我就来了，我就站在这里。可能有姊妹说我开错方向哈，应该往东，怎么跑到西来？但是我就是来到这里。那我在这里，我不是要讲道哈，我是愿意和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话上面有一些更深的学习，学习在怎么在神的家中如何来侍奉这位永活的神啊。在过去我们用很多的时间，最近我们在读提摩太前书跟后书，这保罗一直在教导提摩太如何在神的家中行，所以我们现在先来读一节圣经，读一节就好了。提摩太前书3:15，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里讲到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什么是永生神？在英文版圣经是 The Living God， 是一个活神的教会。所以既然是活神的教会，应该是充满了生命。人来到教会当中应该是碰到生命，人来到教会当中应该满了生气。所以不是来就碰到好像从冰箱里面冻库里面刚拿出来的，还要经过很长时间来解冻。只有什么东西会放在冰箱里面？死的东西。所以人来到教会应该是碰到生命，这是永生神的教会。这里讲到说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为什么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里特别说到，我们来追，我们再来看那个约翰福音1:1-2的时候，我们看见这里讲到太初有道，在最起初的时候，太初有道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是这个话，太初有话，然后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见证说，这真理就是神的道，神的道就是真理。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主的话成为在教会当中要有一个见证出来。所以真理的柱石，柱石我们常常看到一个柱石就是一个见证，然后这里在这里说是真理的根基。所以我们看见永生神的家有一个目的，要来彰显这个真理，要来把这个神的话有一个见证。所以我们当我们再来看神的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是用什么来造成的？也是用他的话，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所以也是那个起初。所以我们看见其实很奇妙的，万物借着他造，借着什么？谁造？借着我们的主来造。道就是神，神与这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我们看见这个道就指的是主自己，万物是借着他造的。神的创造有一个目的，为着他的儿子来造，但是也是借着他造的。所以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但是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当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说约翰福音描述说他在世界，但是世界是借着他造的，但是怎么样，世界不认识他，而且呢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不接待他。这是一个很叫人不可思议的事情。为什么？全地应该是属神的，因为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着他造的，应该神来到这个他属他的地方，应该就是王，他在这应该是掌权的。但是今天他来到世界，世界却不接待他。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成了撒旦的地盘，我们说这个世界在那个恶者黑暗的权势掌权之下。所以神的话，这个道本来是在天的，安定在天，但是这个道却成了肉身来到地上，但是没有落脚之处。为什么？我们在什么时候这个地失去了主权？神在这个地好像这个一个地被攻陷了一样，好像失去了。为什么？我们要从创世纪来看神怎么样创造，那 是创世纪其实是我们最熟悉的。我想我们让我记得我自己哈，在刚得救没有多久，立志哈要好好读圣经的时候，通常都是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所以我想创世纪第一章我们是再熟不过的哈，我们就一次一次都是从这里开始。但是一次一次圣经没有读完，可能创世纪第一章念了好几次哈，都出不了埃及。这是我们常常所以今天就借着创世纪，我们要来看见神的创造。在创世纪里面有四件事情，我们看见神的创造。神起初创造这个天地啊，我们很熟，第一天造什么，第二天造什么，第三天造什么，这个可能记不得，但是没关系。我们看见这里充满了生命，神用他的话来创造的时候，里面充满了生命。但是他预备这些一个目的，为着人。所以他在第六天的时候他造人。那造人一个很在圣经里面说他是照着神的样式，他说我们要照我们的样式，按着我们的照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来造人。最后他是按着他的形象，所以我们是有神的形象，人是有神的形象，而且神还把这个权地就交给人来掌管。他说你们要管理，在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然后治理这地，要管理所有在全地。但是我们看见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全地既然都是交给人来管理，所以人在哪里就没有关系，你只要在哪里都是可以治理就好了。但是神特别把人安置在哪里，在伊甸园里面，就在这个伊甸园里面来管理。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在伊甸园当中。那伊甸园当中所有的树，所有的植物，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那特别在伊甸园的中央有两棵树，不是只有一棵，有两棵树，就是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的树，还有一个是生命树。神在这里有一个事情让我们看见，神造人哈，不仅要人有他的形象，要和他一起来掌权管理全地。神有一个很更深的心意，就是愿人与他的生命有一个连结。他巴不得人来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好叫他的生命能够在他在人的里面能够长出来。但是人在这里失落了，人在这从这个中间失败了。他们当亚当跟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我们看见从此这个罪就进到人的里面。然后当在主的时候，我就回想到耶稣来到地上，他受试探的时候，当他在旷野40天已经很饿的时候，魔鬼第一次首先来向他对他的一个试探是什么？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叫这些石头变为食物。但是主怎么说？主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里是一个很明显，我们看见在伊甸园所失败的这个亚当跟夏娃，这个好做食物，为了吃，他们不用来问神，不用来依靠神，神说可以你就去吃，不可以你就不做。他们没有，他们在这里失败。但是神在地上，他来到地上第一个受的试探就是这样，就是神的话，神能不能，主耶稣在地上能不能变，可以。但是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其实这是给我们很大的警惕，我们在地上什么事都可以做啊，理当我肚子饿了当然可以吃，但是主若没有说，主没有话，他就不去做。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第一个要知道的，神没有话我们就不能去做这个，否则我们只会落到一个是非，就好像吃了那个分别三个树的果子一样，坐在那里只有死亡。所以我们看见主为什么把人安置在伊甸园，人他巴不得人能够以生命树为中心，然后拒绝分别善恶树。所以今天早上弟兄姊妹来到这里，我们也是哈，我们在这里不是来看这今天讲的好不好，乃是我们来看今天神在这里有什么生命要供应给我们。所以我们是一同来学习。所以但愿我们每次到一个地方，我们是不是把分别善恶树拿出来，这就是在伊甸园的原则。我们今天再来看的时候，神的创造其实都很好，一切他所造的他说都很好，一切都甚好。但是有一点不好，什么不好？那人独居不好。所以神本来创造夏娃是要来帮助亚当，但是今天亚当在这夏娃在他的地位上爬出去了，打岔了， 所以这造成了整个人类的失败。但是神感谢主，当人堕落以后，人失败了，神就开始有一个审判。但是神在审判的时候，其实带着很宽容、很怜悯。神他创造人，他有一个心意，本来是要我们以学习以生命树为中心来拒绝分别善恶树，我们要借着生命树的果子来跟神的生命有一个联合，我们借着这个生命能够有一个配搭，亚当跟夏娃成为一个好帮手，有一个配搭。但是人在这里失败，所以神来到这里，他说你吃的那日必定死。亚当其实没有死，他活了930岁，很长的时间，但是这段时间他跟神隔离了，神没有话，神再也没有话给他。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没有了主的话跟死有什么不一样？所以神这时候，我们在那个创世纪最后，我们说神怎么样，他就让基路伯来看守这个通往生命树的这个道路，人不能再靠近这个生命树。所以这是人堕落以后，其实第一个审判还没开始，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审判。那神的审判要来临之前，我们看这个创世纪最大的审判就是那个洪水。那这里头我们看见以诺是一个很特别的。然后以诺，我们说以诺，创世纪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这里没有写，我们可以翻到5章21节到24节，或者以诺活到65岁，然后生了马土沙拉。以诺生马土沙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我们常常很羡慕以诺能够与神同行300年，但是为什么以诺能够与神同行300年？其实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一点端倪啊。那以诺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有意象的人，他是第一个被活着被起的第一个人。那我们从他生了马土沙拉这件事情，我们看见他把马土沙拉这个名字的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其实是很有意思。这名字马土沙拉的名字，他说他死后降洪水，有谁会把自己的孩子取这个名？他死后降洪水。还另外一个就是见人，不是那个卑贱的见哦，是那个见啊，我们射箭很快那个见人，也就是说很快。他马土沙拉一死，洪水就来了。这个我们不知道以诺怎么会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是一个有意象的人，所以神向他开启，他得到一个启示，所以把他这个儿子一生出来取成马土沙拉。在当时的人其实很明白马土沙拉是什么意思，就像今天我们把在台湾生把孩子生取名叫台生，你很清楚为什么叫台生，就是在台湾生的一样。在当时马土沙拉一出来，这个意思就是他死后有洪水，我想大家都在观望，就等他死吧，就等这个马土沙拉死，等他死的时候洪水来，我们来看看是不是来。但是神真是怜悯，这个马土沙拉呢，他不死，他就一年一年一直活下去。马土沙拉活了多久？他是最活得最久的一个人，他活了967岁。所以我们看见马土沙拉这个人在神的手中，神一直宽容，一直在宽容，叫马土沙拉一直没有死。虽然很快他一死后就来，那有没有，他一死后真的洪水就来了，审判就临到。但是我们从这里看见神在他来的时候有一个宽容，所以他不是迟延，乃是宽容。所以我们看见当保罗在这里向提摩太说啊，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是保罗当时向提摩太所说的。但是今天神也向我们提出这样的问，如果我们所有我们在地上蒙恩的人，我们都有一个目的，我们在等候主再来。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等候主再来，然后像以诺一样活着被提，我们等候主再来接我们到天家。所以这是一个我们都有一样的盼望，就像以色列人出埃及，从老到小他们有一个，他们知道他们有一个目的，他们是要进迦南，他们要去那里敬拜神，他们有一个目的，有一个目标。今天我们在地上也是一样，我们等候主再来。所以在等候主再来，我们主怎么不来呢？主今天在这里向我们发出我若单言，主说我若单言，我们知不知道在神的家应该怎么样行？ 这个家就是活神的教会，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要怎么样来行，我们该怎么在教会中把这样的真理见证出来，我们该怎么样在教会当中把神这个活神彰显出来。所以其实神其实很怜悯我们，我们早上的所有的播，我们在播饼的时候，我们纪念，我们一直在讲到主来到地上，他在十架上为我们流血，这是一个很大的救恩。所以虽然神创造的人失败了，第一个亚当失败了，神本来是要跟他一起同享他的丰富，他的荣耀，在神的家中一起来得享他所有的丰富，但是亚当失败了。但是我们看见神仍然用人要来完成他的工作，他怎么做？他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地上。所以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也是一样，那人独居不好。所以我们看见主来到地上，第一个他要怎么样？寻找同伴。从福音书我们看见主来到地上，他遇到很多的人，就像亚当当时所有的这些动物也都是用土造的，是性质不一样，所有的一直过去，但是没有一个是他的配偶。最后神用他的肋骨做的夏娃，所以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今天主耶稣来到地上，他看到的都是罪人，不是瞎眼的，所遇见不是瞎眼就是瘸腿，要不然就是被鬼附的，都是这些人。所以怎么办？神在这里有一个何等荣耀，他为他预备一个心腹，所以这个同伴就是教会。所以我们说这神的奥秘是基督，基督的奥秘是教会，所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今天就来看见这个人，要用这个人来成就神永远的旨意。在伊甸园中所失去的这个地，所失去的本来地应该是神的国在这里降临。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祷告我们要求神的国在地上降临？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常常说愿他的名在地上被人都来高举他的名，人称他的名为圣？表示今天在地上神的国没有在地上没有他的地位，今天神的名在地上没有被高举。所以神借着这个人要来地上成就他所要成就，他所失去的这一切，这个人就是基督与教会，就是这个要来成就。所以我们看见当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说到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当神在肉身显现是就是那个道成肉身，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来到地上，他成为一个肉身来到地上，这里说被圣灵称义。我们看见主耶稣来到地上其实是何等的卑微，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是降生，他借着圣灵在玛利亚是一个童女，是一个在拿撒勒人，就在他的里面借着圣灵怀孕生下来，但是圣灵称义。当我们看见他在受浸的时候圣灵称义，当我们看见主耶稣受试探得胜的时候天使也来加力也来陪服侍他，我们看见主耶稣他在十架上，他在地上在十架上圣灵都来称义，所以这是一个被圣灵称义的人。我们看见主耶稣这是他在地上的生活，就是被圣灵称义的生活。我们看见他被天使看见。然后当我在读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在诗歌，我们在诗歌八十五首有讲到，那有一段他说天使虽然能够承认怜悯是怎么样从血来动效，但是他们不能向我们可以证明这血的功效。天使虽然在那里看见主耶稣来到地上，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天上发生一件很大的事情，神的儿子不在天上来到地上了，天使知道，天使也看见了。但是天使在这里他们再来看见主耶稣来到地上怎么样卑微，天使不能理解为什么为着人他甘心来到地上想舍去天上的荣华。天使看见了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的时候，天使只能说这真是怜悯，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个血对我们有何等大的功效。早上我们在这里所有说的，我们在这里赞美的，天使不能明白，只有我们蒙恩人知道血在我们身上是何等大的功效。这里说天使虽然能够赞美朝拜神说他是神，然后他们就向神恭敬，但是只有我们能够欢乐的唱说他在宝座上还带人性， 今天主坐在宝座上，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今天他坐在宝座上仍然带着人性，这是天使看见，那是天使所不明白的。弟兄姊妹，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主，当主耶稣在我们这蒙恩人里面一进来的时候，我们也看见 这些要传于外邦，要被世人信服。我就去年回中国的时候，那个伦达在天津，他说他的家人问他，你现在在做什么哈？啊，他的回答我就常常想这个，他说现在哦，传耶稣基督是主，这就是我们在地上我们的所要做的哈，传耶稣基督是主。怎么样把主传于外邦？我们就是要传。那今天我们常常说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说你要口里承认耶稣是主，然后你要心里相信他哈，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这不是在那一刻，在我们得救的那一刻，我们需要这样，我们需要天天把这样的事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不是天天在每一件事上，我们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如果我们承认耶稣是主，我们的生活就不是这样子，我们乃是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他就是主人，我们的生活绝对不是这样。如果我们常常我们来承认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常常有很多里面的阴暗，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悲伤，我们可以胜过。因为刚刚说荣耀教会，不必怕忧愁来得胜，不怕不用惧怕罪和死。所以我们看见，如果神，我们已心里相信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复活在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可以吞灭所有的这一切的死亡。所以感谢主，主道成肉身，他是被传于外邦，被世人看见。他不仅是万人的救主，他也是我们信徒的救主。今天我们还要来看见他怎么样被接在荣耀里。主耶稣所有的荣耀都隐藏在主的里面。今天主他在十字架上裂开他的身体，这个荣耀出来了，这个荣耀叫我们看见。所以我们可以来看见主今天他所做的是何等的荣耀，叫我们看见教会的地位就是在这个荣耀的里面。但是我们今天常常我们会觉得说教会很荒凉，教会很软弱，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因为是人的关系，身体跟肢体是不一样的，身体已经得到荣耀，因为头已经在荣耀里面，但是肢体我们这所有组成在教会里面的出了问题，所以这才叫人看见教会是荒凉，教会是软弱。可是我们可以来看神所做的，在神所为他儿子所预备的心腹是一个圣洁没有瑕疵，是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今天让我们再来看，借着主耶稣道成肉身，我们要看见这个荣耀的主。所以当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节说，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有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这里没有说这些器皿他们做了什么，没有，就是在那里还有一个性质的不同，有金器跟银器。我们真的是要知道我们神的家也是大户人家。如果我们看见所罗门是在圣经中最富有的一个君王，所罗门在圣经中他的黎巴嫩像宫中有各样的器皿，金器银器最多，他所有的杯子我们看像都是用金子打造的。但是这里讲到不是他的用途，乃是说他的性质。所以我们看见金器讲到神的性情，我们说在这讲银器讲到神的救赎，如果不是出于神的都是卑贱的，都不是贵重的。我觉得在以前在台湾有一个专门在做那个火车车体的叫长荣企业，那时候一个很大的一个公司，那个老板他的马桶那个所有马桶都是金子打造的。我们看这个是黄金打造的马桶，这个是金子做的，是什么卑贱的事哈，就是做成一个马桶，它就是整个是金子打造。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不在它做什么，乃是是不是出于神。现在我们生活中也是这样，有多少是出于神的就是贵重的，有多少不是出于神的出于肉体的就是卑贱的。所以我们看见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然后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什么是卑贱的事？我们人是没有办法自洁。在诗篇119篇那里讲到，少年人用什么来洁净他的行为，就是用主的话。所以我们说我们要自洁，我们怎么能够自洁？我们是没有圣洁的，但是因为主他的话，这话就是主自己，他进到我们里面叫我们能够成为圣洁。所以 主如果不在我们里面，主所不在的里面的一切事都是卑贱的事，我们都要脱离。我们不要以为说靠着我的肉体，我是为教会，我是所有所做的都是为教会好，还是卑贱的，因为主不在里面。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说成必做贵重的器皿，能够做贵重的器皿是脱离卑贱的事，然后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可是这里我们看见各样的善事，就是每一件事，包括卑微的事，不是卑贱的事。主耶稣来到地上，其实所做的这是最卑微的。他在地上所做的，他所在地上所做的，他成为正在一个木匠家，他就是一个木匠，他在那里默默无闻。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地上，他做了什么？他替门徒洗脚，他跟这些罪人、跟罪吏为伍，跟这些妓女在一起同桌坐席。所以我们看见主所做的都是最卑微的事。所以天使看见神在地上，主耶稣在地上怎么降卑。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件事情，所以行各样的善事我们是行不出来，但是这里靠着主每一样都可以行出来。所以不各样的事，就是卑微的事，我们都能够行，这就是主的道路。所以当我们来看的时候，看见好像神有这么样荣耀的一个盼望，一个荣耀的旨意，但是人是这样的败坏，那神怎么样来预备这个器皿？所以我们可以再回到创世纪，我们看到神在预备他的器皿的时候，其实他有一个恢复。在过去，史弟兄在这里常常交通到圣经，在创世纪里面，圣经中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有很多的人物。其实在创世纪，今天我们来说出四个，有四个人物，其实能够看见主怎么样来借着这些人来恢复，让我们看见神的心意在哪里。所以我们从创世纪中有四个人特别讲到，就是亚伯拉罕。我们一讲到亚伯拉罕，他就是怎么样，他一生当中用祭坛来代表他。这亚伯拉罕筑了四个祭坛，然后我们看见以撒呢用四口井，他所到的地方他就凿井挖井，所以是四口井。我们看见的雅各呢，他所一生当中用什么柱子，这个柱子来说明他的一生。我们约瑟用什么，是个梦，这个梦是一个意象。所以我们看见用这个，我们看见神怎么来恢复在人所失去的，神要在这里所得着。所以让神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在地上，他神要为了要人跟他有一个正常的关系，所以就让我们看见相信，信是一个很重要的，人非有信我们就不能来见神的面。所以当亚伯拉罕为什么他被称为信心之父，因为神要让亚伯拉罕借着信心来认识他。所以亚伯拉罕每到一个地方，你看他所献上的祭坛，所以信心就在这里跟我们讲到一件事情，信心就是把自己完全的交在主的手中。我常常觉得那个小孩子其实是很单纯哈、啊。如果在一个很高的地方叫他跳下来，父亲在下面说你跳下来我接你，他敢不敢跳？他敢跳哈、啊，他相信这个父亲一定会把他抱住，所以他敢跳。什么叫做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我们完全相信这个父神负我们的责任，所以你愿意把自己交在他的手中，这就是信心。所以当亚伯拉罕他还不知道往哪里去的时候，他就出了彻底的乌尔。所以他出来，他就随着跟随神一路的带领，这是把自己放在祭坛的人，那是一个奉献的人。所以我们看见有了信心才有奉献。我们常常看见他的奉献呢，是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而且呢把自己摆在这个祭坛上面让神来享受。我们常常觉得以为说奉献就是捐一点钱，我们为教会摆上一些，我们以为说奉献我们就是放下工作，我们就来替神办一些事情。其实神不是要的是这些，奉献是要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全然交在神的手中。什么是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软弱也交在神的手中，我们所有的失败交在神的手中，我们所有的好，什么是各所有的都交在神的手中。所以把这样的摆在这样的祭坛，就在神的手中。那基督徒我们一生来跟随主，其实就像亚伯拉罕这样，从信心开始，我们才能够走上这样的奉献。所以神恢复的工作是从奉献开始，那奉献就要建立在信心的上面。所以我们要相信神是这位可靠的神， 那我们再看，再来看以撒的时候，其实以撒是一个很特别。为什么是挖井？以撒我们若读的时候，其实以撒是很平淡，他里面常常是他到了一个地方，腓力士人就把他父亲以前挖的井就把他填起来，然后他就开始去挖，然后这都是我们就会发现都是这样，又填起来会开始去挖，就一直在挖井。这个，所以我们看见，虽然以撒一切都是承受，他是从父亲所有的就变成他的，然后他好像生活的很平淡，好像看不见他有什么事迹，好像很隐藏，但是他是一个很有深度的人。为什么？他都一直在挖井。我们如果知道在中东要挖井其实是不容易的，你要挖得非常的深，他那个因为不小心一挖就什么，就什么出来，石油就出来了，所以你一挖石油就出来了，所以要挖井其实是不容易，他要往深处啊，往深处开始挖的时候才会有泉源出来。所以这里讲到什么？当我们有信心，我们愿意过奉献的生活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深处的生活，要往深处里面，要甘于一个隐藏，我们要甘于一种平淡。现在外面有很多的很多的花样，好像各样事情都有，但是这些不能叫我们得到生命，泉源不能出来。所以我们看见当以撒在那里挖井的时候，他是过着一个隐藏，过着一个深往深处去的生活。这是我们今天从以撒当中看见神所要恢复的。所以当以撒从这里得着以后，当我们愿意借着信心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过奉献的生活，我们有了亚伯拉罕的经历，我们就胜出以撒来。当你愿意在信心在奉献上有一个交托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以撒生出来。那以撒生出来，他所追求的就不是外面，是里面的东西，是往深处里面的东西。所以这个是我们常常我们需要往深处去。为什么？当我们能够真实这个挖的时候其实是不容易哈，这个尤其又被填起来的时候要重新挖更是不容易。所以当要挖的时候其实是很多的破碎，我们今天讲到就是那个破碎，我们要忍别人所不能忍的气哈，然后别人就来争这个井，他说一直霸占，然后就一直找。我们看见以撒的生命，所以他要忍受别人所不能受的苦，然后要背别人不能承受的那个冤屈。所以我们是不是我们也肯这样默默的无闻，我们肯为着主把自己摆在一个人看不见的地方，尤其在神的家，我们不是做一个别人看得见的，乃是做一个隐藏的，这样的生命是可以叫人得生命，是有泉源可以出来的。所以这个是往下扎根，当任何的暴风雨来的时候是能够站立得稳的。所以这个就叫做以撒的生活，这是叫做井的生活。所以今天我们不仅有祭坛的生活，我们还要有井的生活。但是我们发现当我们愿意过这样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发现就像保罗所说，在我这个人真是苦，在我的肉身上，在这真的真是没有良善，这是取死的身体，这个全是肉体。所以当我们愿意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要学深处的功课，我们要做隐藏的，学隐藏的功课，我们愿意吃亏，愿意受气的气的时候，但是神让我们看见我们还有一件事要对付，神要对付这个肉体。其实常常看到雅各就叫我们，其实有很多的感触哈，也有很多的感谢主的地方。因为雅各的一生故事就是告诉我们神怎么来改变我们，神怎么样把这个属肉体的人能够变成属天，神怎么样把他儿子的生命的美丽可以改变成从他里面能够出来。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雅各的见证，就是那个柱子说到什么见证，每一次的一个见证都是除去肉体的见证，或者每次我们站在这里来做见证的时候，都是怎么说我们怎么样从罪人的地位被神拯救到这个地步，都是这样的见证，都是怎么样除去肉体变成属神的人，怎么样神一点一滴把他的性情做在我们里面，这就是我们的见证。所以在这里见证不是见证这个肉体有什么好，而是见证主神怎么把这个肉体除去。所以我们看见雅各最后他在亚伯渡口的时候，知道他自己的肉体是何等的可怕，所以我们看见他紧紧的抓住主，他要神来祝福他。 雅各的名字就是抓嘛，所以他一生都在抓，抓住神不放。但是今天也让我看见，其实我们今天唯一的出路只有抓，抓什么？不是抓世界，是抓住神。我们只有一生抓住神，我们才能够在神的家中有用，我们才会有出路。所以我就看到雅各真的是一个这么诡诈的人，一个这么贪心的人，一个那么会抓的人，但是他到死的时候，一个很美的一幅画面，他怎么样扶着杖头敬拜神。今天这个会抓的人，他连敬拜神都不敢靠自己的肉体，今天他敬拜神都要扶着杖头。什么是杖头？神的恩典。我们今天做任何事，我们就是来赞美，我们可以大摇并大唱，我们为什么能够来？我们是靠着神的恩典。所以这个人，我们看雅各这一生被制作到一个地步，他不再抓。当他到埃及去法老王的时候，看到法老的时候，当时法老在那当时在那里是何等，所有像天下最有钱的可能就是埃及的法老。今天他到了那里，他没有要向他得什么好处，没有要从他那里抓什么，他今天乃是把祝福赐给他，为这个法老祝福。我们看见这个人被改变到一个地步，他能够把祝福赐给人。所以我们看见雅各的一生就是带到更深的死，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主，让我们看见这是雅各的一生。那一方面我们看见神不是说就是死这样带到一个死的地步，神还要带领到更荣耀的地步。所以我们就开始来看看约瑟。所以约瑟讲到说他所做的四个梦是讲到异象，我们今天是要做一个有异象的人，知道神做的是要带领我们到一个荣耀的里面去。所以当我们再来看这四个见证人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呼召我们，他拯救我们，带领我们要来成全我们，破碎我们，雕琢我们，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进入，带我们进入那个荣耀里面。所以我们在神的家中要怎么样行，另外一个我们有意象，好，再成为一个意象。这意象是什么？就是主自己，主成为我们的意象。今天我们说我们有意象，我要做一番大事业，这就是我的意象。不，我们世上的这些计划意象不是，所有的意象都在神的身的基督里面。当神这个恢复的事在让我们来看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来从信心的奉献中，那是从我们的甘心平淡，那我们愿意隐藏的这样的一个功课，神就教导我们走上约瑟。所以一生我们要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主给我们这个生命，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来这个生活，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直到约瑟，我们看一路这么辛苦，我们信心怎么会够得上？但是感谢主，主已经给我们这个生命，神把那个复活升天的生命已经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接受他的那一刻，我们相信他的那一刻，我们让他做成为我们的主那一刻，他已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神的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都赐给我们了。为什么我们知道他已经赐给我们？都是因为我们认识那个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其实我们怎么知道他是用荣耀跟美德？我们可以知道，因为我们经历了。但是在当时，当主耶稣在地上走的时候，在地上行走的时候，犹太人不相信他就是那个要来的弥赛亚，不相信他就是神所差来要拯救他们的那个救世主。他们不相信，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所看见的，他们看见主耶稣那样的卑微，也不生在皇宫，那一切他们所看见，他们相信所看见的。但是今天世人他们相信呢，他们所看见的，他们不相信他们所看见的。今天他们相信所看见的，世人看见什么？他们没有看见神，他们不相信，他们看见世上的所有的财富，这些看得见的成为他们的依靠。那但是今天我们能够认识神的人，乃是因为他的美德跟荣耀。这是什么？是生命。所以主已经把这样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能够认识他，是因为那个美丽的生命，我们蒙这样的呼召。所以今天我们来到面都是蒙他呼召，用他的美丽，是用他的生命把我们招来的。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真的是要来承受他所有的一切的生命。所以当我们在读这个时候，所有的丰富 我们可以看见神都已经在他的儿子里面。有一个故事，可能很多人都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但是我个人对这个故事我很喜欢。那这个故事说到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父亲，他非常的有钱啊，这个他非常有钱，他只有一个独生的儿子。那是他把这个儿子送到远方去求学，但是呢，当他还在这个当中的时候，他生了一场重病。他告诉这个，开始通知，他告诉他的管家，通知儿子回来，因为他重病快要死了。那他立了一个遗嘱，那希望啊，把这一切能够让儿子来继承，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让儿子继承，因为他的东西太多了，他有很多的土地，有牛，有羊，有房子、田产，各样的东西都有。但是在他害怕孩子还没回来的时候，他就死了，所以他就把这样的找一个律师，就立了一个这样的遗嘱。所以当儿子回来的时候，果真还在途中，还没到家，这个父亲死了，他就已经不在了。所以当儿子回来把所有的后事都办完以后呢，他律师就说好，把所有的家人都找来，他要宣布这一份遗嘱。那他说这个遗嘱非常简单，他说只有一句话，他父亲写很简单的一句话，他说我把我一切的产业给我的管家，但是呢，我允许我的儿子从其中挑选一样。哇，这个儿子听到了真的是很失望啊，他说我父亲头脑一定有问题，他为什么把所有的一切都给这个管家，只留下我只能选一样，我选的房子我田产就没有，我选的牛羊就没有，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他觉得这一定有问题，所以他就很懊恼，他在一个失落的在不知道该如何里面。这个律师呢就在他耳朵旁边跟他说了一句话，哇，马上他的脸就笑了，他就很有把握，而且就很露出了光彩，他就说我实在尊重我的父亲啊，他说我愿意在这里接受他所有的遗嘱，那所以呢，我只能在他的产业中选择一样，那我就选择这个管家。所以我们看见他选择了管家就得到了一切。这个父亲何等的聪明啊，他害怕他的产业这么多，他怕漏了哪一样，所以但是这个管家是管理他所有一切的，所以他把所有一切给了管家。那儿子呢得到管家就得到一切。其实今天神的心意也是这样，神所有的丰富都在他的儿子里面，他要我们拣选，就像在伊甸园当中有两棵树，神要我们拣选，我们拣选什么？生命树，就是基督耶稣自己。这个生命什么时候我们跟生命有一个连结，什么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富足，我们的好处不在主以外。所以这个是我们让我们看见神真的是要我们只有一件事，要我们来到他的殿中，让我们常常与他的儿子有一个连结，要我们在他的神的家中来侍奉他，不是别的，乃是靠着神的话。所以每一件事生活中也是一样，我们怎么样在神的家中行，怎么样成为神家中贵重的器皿。在诗篇中说，只有一件事啊，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这求问是很重要啊！人最初的失败就因为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没有求问神，结果失败了。人自己做了拣选，拣选了是非，拣选了这个叫他要高过神的这个生命。他没有来求问神，来与神连结。但主耶稣在地上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父若不说，没有任何的，没有说什么，子是不会去做的。他是听天上的声音，今天也是我们需要这样的学习。所以我们在这里说，主如果单言，我们知不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所有一切都在神的儿子里面，所有的神的儿子就是那个，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所有的都在他的里面。只有借着他的话，我们才能够得到生命。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凡事求问，只有用生命来侍奉生命，才能够讨主的喜悦。所以我们怎么样做神家中的贵重的器皿？我们要脱离卑贱的事，怎么脱离？只有靠主的话，因为只有主的话能够洁净我们的行为。 我们怎么样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在过去的几个礼拜，梁弟兄在这里苦口婆心，我们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怎么样操练自己？只有用以主为中心，就是以生命树为我们的中心，我们拒绝分别善恶树，只有这样子用主的话来为我们中心，我们才可以天天啊，要成为生活。就像刚刚我们承认，我们相信主他是我们的主，我们说他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这不是得救那一刻，是天天，所以这是天天来操练，成为我们的生活。每一天我们就这样的宣告，我们是属主的，是一个奉献的人，是一个过一个牲畜生活的人，是一个愿意被神来制作，愿意来见证的一个人，我们是一个有意向的人。所以我们要真的是要竭力来追求主。我们追怎么追求？花时间是值得的，我们就在主的话语上，我们在主的话上来认识他，就跟生命有了连结。所以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侍奉？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侍奉，离开了他神没有话。我们发现当在创世纪那里看见离开了神，他是借着他的儿子来创造，离开了这个儿子神没有话，神就再也没有话。所以我们看见只有在他里面的侍奉是合神心意的侍奉，所以我们只能用基督的生命来侍奉，用生命来侍奉生命，才可以蒙悦纳。所以这个每一次当我们去安慰啊，去探望，去关怀人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的话吗？是用分别善恶树你对与错是这样吗？乃是用生命来扶持。所以我们看见在神的家真的是就像一个家庭，神的家不是法庭，所以我们看见在神的家有无限的爱。虽然我们看见神在起初的创造他有审判，他人堕落他有审判，但是神有何等大的怜悯。所以每次我们就再一次回到神的家中来，就在得着我们认我们自己的罪，我们愿意再一次的摆在祭坛上面，我们愿意把自己所有的失败软弱再摆在祭坛上面，我们愿意再过一个牲畜的生活，我们愿意让主在我们身上有一个除去肉体的记号，我们愿意让主成为我们一生的意向，我们的目标。这就是讨神心意的事，讨蒙神悦纳的一个侍奉。所以我们怎么样活在神的家中，我们就在生活中来见证，这就是在神的活神的家中要侍奉的。所以我们在神的家中既然是活神，里面要有生命出来，既然是活神，要应该要有一个见证出来。所以回到第一节，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活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真的教会要成为神话语那个真理的一个见证，要成为一切的根基。离开了神的家，离开了教会，就没有侍奉；离开了这个家，离开了主自己，就没有话。所以整个世界神怎么样把它夺回来，就是教会，就是基督与教会。神只有借着这样才能够恢复神起初所创造的，他所要所预备的。所以我们看见如果人不堕落，不从创世纪第三章人不堕落，这个圣经可能就很薄哈，只有创世纪一二章，然后启示录的21、22，可能就这四章哈，中间一大段可能就不需要了。这个人的失败怎么样失败就不需要了，我们看见就新天新地就出来了。但是今天因着人堕落，所以圣经变得很大一本哈，中间这么多。所以我们感谢主，神仍然宽容。所以但愿我们真是在等候主来的日子，我们来预备自己，不是坐在那里为求自己的好处，不是要求这世上的一切，不是。我们说操练身体，身体都会过去，我们在地上忙忙碌碌，我们要有衣有食，都是为了要满足这个身体，但是这个身体都会过去，只有操练敬虔，操练向神，这个能够存到永远。只有生命能够留到永远，永远的生命才能够留到永远。所以但愿我们今天把眼目调转，我们的意向，我们的目的不一样了，我们愿意把自己放在祭坛，我们的生活不一样了，我们愿意过一个牲畜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不一样了。所以但愿早上的话能够激励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学习如何来操练神的话，成为我们的生活， 神成为我们的目的，我们每一个做每一件事都来寻求神的话，都要有神许可了我们才去做，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我们要活就是要有话，所以感谢主，话成为我们生活中所必须的。每一个人我们就竭力来追求好好的读圣经，我们在神的话中，他的宝库就在里面。但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做不好，今天不知道该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个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不认识他。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其实已经将他所有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已经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就竭力来认识追求得着这个生命的好处。但是这是今天早上这样的话，我让主就在我们里面有一个落脚之处，我们愿意在生活中来操练。我们再把刚刚那个荣耀教会这首诗歌我们再唱一下。